那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有卓尔军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卓牧师，欢迎卓牧师。
好，谢谢刘牧师，有弟兄姊妹平安。那对于我们那些欣赏跟喜欢的人啊，我们都会想要学他们，对不对？我们希望说自己的身上也存在这一些吸引人的特质，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些人就拿着心爱的这些明星的相片呢，啊，跑到理发师那边说：“哎，把我的头发剪得像那个人一样。”那这个只是外表像。光是外表像一个人，其实没有办法带来关注。就好像有些人他长得像某些明星，但是他永远只能够在那些模仿的场合当中出现，他没有办法真正达到那个明星的地位跟成就。为什么？因为只是外表像，他没有特色。有一次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60届啊，这个南韩选美有34位的这个佳丽参赛，结果呢，每一个人都想要展现特色，把最美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但是评审还是很头痛，因为34个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有人说啊，最后的冠军其实是整形医师啊。同样的啊，我们说要效法基督啊，我们不是从外面去学，对吧？感谢神哦，这个四福音的时代没有照相机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基督的外貌，但这似乎也提醒我们，其实效法基督啊是内在的事情，从内在开始，然后向外去发散基督徒的味道。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今天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去效法基督哦。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的原则，那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原则哦，怎么样效法基督？其实先从移除不像耶稣的部分开始哦，移除不像耶稣的部分开始。因为许多时候，当我们说要效法耶稣啊，我们很直觉就是很努力，我们要去学啊耶稣那些很好的特质，对吧？谦卑、温柔、信心啊，所有你想的好的名词啊，全部都加在你的身上啊。但是你发现这一条路啊，走起来有时候挺艰辛的，是不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先移除，那么你再多加添一些好的东西上去，有时候叫做徒劳无功啊！想想看呢，你有一锅啊，这个放了好几天呢，都已经发臭的一个火锅的汤料啊。那么即使你加入再多的好料啊，鲍鱼、龙虾啊，各种的这个和牛啊，你有没有办法增加这一个锅汤的美味啊？所以使徒保罗说啊，在加拉太书2章20节，那边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基督徒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思是说你要先有死嘛，啊，才有那个活嘛，先有移除那些不像基督的、不属于基督徒的那些部分。之后，那个活着的生命才会慢慢的展现出来。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哦，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雕刻叫大卫像啊，大卫像，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这个原本是一块高大概5米啊，重6吨的一个大理石啊，那本来是由另外一个这个艺术家雕刻，但是这个石头因为很坚硬又很薄啊，所以它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很小啊，所以之前这个艺术家就放弃。后来，这个石头就被嫌弃为一个，人家称它叫做一个叫大卫的大理石，在那边很挡路，很挡路的大理石。那放了40年之后呢，终于等到了米开朗基罗。那么米开朗基罗呢，他仅仅花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这个大卫像。那么当别人问他是怎么样把它刻成的时候呢，他说啊，雕刻家的工作仅仅是除掉石头多余的部分，把真正的形象引出来。他说：“我走在路上，看见大卫躲在那个石头里面，所以我要搬回家啊！我一刀一斧的让他出来。其实效法耶稣的过程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里面嘛。所以效法基督不是说我们继续在这个朽坏的老我上面加上什么更多好的。” 而是把那个会朽坏的、那个不属耶稣的部分，把它去掉，把它割掉。慢慢的呢，你会发现那个神儿女的形象就会被引导出来。那个效法的方式要弄对啊，要不然会很辛苦啊。因为我发现哦，有不少人试着是多做一些的好事情，要让自己更像基督，但是最后往往会产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撑不了多久啊，就是撑不了多久啊，那到最后就像这个保罗所讲的"立志行上由得我"啊，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对不对啊？这个立志少喝珍珠奶茶由得我。啊，只是路过奶茶店走进去，由不得我啊！那请问大家，这个2024新年立下的志向，你现在完成多少啊？或者说我应该这么问啊，2024新年立下的志向，你现在还记得多少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励志是不靠谱的，对不对？啊，就好像这个男生当兵，我们都知道嘛，当兵的时候折棉被啊，要折成这个豆腐干嘛啊。这个要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啊，你还用水把它弄得非常整齐啊。那当完兵之后啊，立志我要过规律的生活啊，所以前几天起床照样把棉被折成豆腐干啊。那做成过了一个礼拜就变成歪掉的豆腐了啊，然后再过一个月就变豆花了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每次我们说我要立志啊，我要像耶稣啊，我们培灵会啊，退休会之后啊，很兴奋、很震撼。哦，讲员讲得很有道理，然后呢，热度开始减退了啊，我们失忆了啊，放弃了啊，最后又活回原来的样子啊，这个是一个人励志啊，常常会面到的第一个问题啊，撑不下去。另外一种情形叫做落入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基督徒刚开始励志行善，也许是好的动机啊，但是当我们励志行善开始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危险啊，因为呢，我们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啊，我有一种骄傲会产生，会想说，既然我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们不行啊？啊，为什么你们那么软弱啊？啊，你们真的得救了吗？啊，这个叫做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以自己所设的标准来评判别人的好坏啊。有些时候，我们对家里的孩子也会这样，对不对啊？我行，你为什么不行啊？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讲那六个字嘛，啊，前三个字啊叫做想当年嘛，啊，想当年我多英勇啊，啊，我多吃苦啊，我经过多少的这个磨练啊，我上学要走多少路啊，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剩下的三个字叫做你就是嘛，啊，你就是不够勇敢，你就是不够有信心，不够努力，你就是没有抗压性啊，过得太舒适，没吃过苦啊，很多这种负面跟批评的话就跑出来，这叫律法主义。那么在信仰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种言论？也会有啊。当一个基督徒如果觉得说，哇，自己做得很好，那么那一种言论很容易出现啊。想当年我们怎么侍奉的哈？你就是不够有信心啊，不够勤奋，不够委身啊。虽然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对我们自己跟对他人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其实没有的。所以你看到，不管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都是很常见的。当然啊，立志行善是很重要啊，是好事情。但是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要记得这第一个原则。有些时候，与其你想要多做一些好事来效法基督，不如先从少做一些坏事开始。那个叫做十字架的操练啊。我们内在的黑暗如果没有被先定死的时候，那个生命的灯啊，你彩绘的再漂亮，那个光也发不出来。比如说，基督徒要学习谦卑，像耶稣的谦卑啊，我们不是刻意整天就说我多多谦卑啊，我整天祷告，我要谦卑啊，我很谦卑啊，我超谦卑啊，现在终于达到我最谦卑的等级啊，不对不对啊，这个谦卑啊是一种，当你觉得自己有，就马上失去的美德。那如要谦卑，其实就是少点骄傲嘛，少点骄傲，不要这么骄傲啊！不要每次别人在夸他自己，我就想夸我自己嘛。那个少一点啊，少一点，那你就谦卑下来，对不对？要忍耐啊，不是说忍的这个脸红脖子粗，快要爆的这个气球，那个很恐怖，对不对？我要多一点忍耐，其实就学点少一点冲动嘛，克制一下自己，少一点冲动啊！我要学习顺服， 我就是先学习少一点不必要的坚持嘛，啊，很多时候我们那些不必要的坚持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嘛，少一点那个不必要的坚持，学习去爱啊，不是说我强迫自己主日啊，我找到那些很讨厌的人坐在一起啊，然后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不是这样子啊，学习爱人其实就是少一点自我的中心，这就是爱人，少一点自我的中心，弟兄姊妹，我要说。基督生命的美德啊，早就存在圣灵给你的新生命里面了，都在，都在。那个是圣灵的礼物，只是这些美好的特质被我们那些的老我啊，我们用一些比较常用的词，老我把它遮盖住了，遮盖住。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逐渐除去那些掩盖基督美德的那个老我。当我们除去的越多，其实那个基督的样式就会出现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效法基督不是单打独斗，不要单打独斗，因为一个人很难完全效法基督的，因为基督的生命是这么的丰富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完全像耶稣基督。而神也从未把效法基督的使命放在单独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放在一个群体的身上，那个群体叫做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6节，我很爱的一个经文，这边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又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啊，所以后面这个有提到啊，所以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啊。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都有一部分像耶稣基督的啊，不管是你的爱心、诚实、圣洁、勤奋啊，有些人很热情啊，有些人很内敛啊。那这一些美好的部分是必须与别人配合的。真正基督的影响力是一个群体的影响力，就像初代的安提阿教会，他们被称为基督徒，这个是不信的人给他们取的名字，因为他们太像基督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群体的形象，不是一个个人的形象。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真正生命的成长。那个效法耶稣基督的地点是在群体的当中。如果今天一个人我只是关起门来操练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有灵性、很棒啊。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对自己高超灵性的一个幻觉而已啊。因为当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当然不会遇到冲突嘛，啊，当然没有人会反对我嘛，啊，我当然觉得说我可以超级淡定啊，啊，我超级谦卑啊，我超级忍耐，我超级属灵，超级像耶稣啊。但其实是超级鸵鸟，对不对啊？一个人只有在群体当中去学习，才有更像耶稣的可能性。因为在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你没得选嘛，我们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人一起敬拜、聚会、侍奉、分享。在这个没有得选的群体当中，我们内在那个隐而未现的问题，才有机会被凸显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可以进步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启示。教会肢体一个真实的意义，我们互为肢体，不是因为我跟你好，我看你顺眼，而是因为我同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关心你关心的，我的事是你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啊，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没有独行侠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像耶稣，要在一起努力的原则下面来学习。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要操练更多的欣赏，更多的欣赏，因为在群体的当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比较的心态嘛。啊，为什么人会比较？因为没有安全感，哦，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价值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啊，比不过我就很沮丧，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是重要的，也都是必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全身都是眼睛是不合情理的嘛，对不对？那眼睛你想做全身的工作也不合情理嘛，啊，所以耶稣命定在身体当中是有多样性的，所以学习去欣赏这个群体 所呈现的美丽啊，只要不要只看一部分一个部位的美丽啊，这个弟兄啊，这个牧师真的侍奉太好，我只看这一个人啊，其实要看整个群体啊，而且要相信你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啊，也是成就美丽的一部分啊，我们是大家一起来成就基督身体的美丽，那缺少任何一个人就不完美了。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更多去欣赏啊，而不会落入那一种比较的当中。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操练更多的医治，更多的医治。在效法基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用更多的医治来缠裹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在关系当中所承受的伤害啊。那么这个需要时间跟耐心。因为有时候错误的改正啊，那个恶习的戒除啊，那些不属基督的部分要除去，需要时间啊，所以不要急于一时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软弱的人，我们会缺乏耐心啊，但是忘记啊，我们会忘记，其实亚伯拉罕学了100多年了，他才蛮有信心可以献上以撒啊。所以不要想说一个人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成为信心的伟人，我们要知道说任何关系的杀手啊。就是快速，快速。如果你想要破坏一段的关系，你只要把互动的速度加快就好啊。这个催他、赶他、逼他，对他没耐心啊，碎碎念啊，让他不得清净啊。只要他成长的速度不如预期，我们这样对待他啊，那么关系的破坏就指日可待。相反的，如果我们要建立啊，维持一段好的关系，我们就要找时间让互动尽量慢一点啊。因为医治是需要时间的啊，同样的，教会的肢体受伤了，我们也应该如此去行啊。那首先，我们不是任其败坏，对吧？我们需要给他劝诫、提醒啊，因为满目疮痍的教会是没有办法像耶稣的。但另外，我们要给予软弱的肢体有一些时间啊，不要嫌弃对方啊，在这个时间的当中，继续去安慰、去关怀、去彼此鼓励，大家彼此建造，那带来这个医治的果效。第三个啊，我们要操练更多的爱教会，爱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只是享受其他肢体所献上的来满足自己而已。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愿意摆上我们能贡献的长处啊。这个 Rick Warren 啊，这个华理克牧师他曾经分享过一句话，他说：“太多基督徒利用教会，却不爱教会。”他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话很难听。也许我们曾经被教会的肢体伤害很深，我们曾经失望过，我们灰心丧志。但是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世界的盼望。神仍然要使用教会作为成为完成他计划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学习去爱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效法基督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爱教会，以弗所书5章25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的概念当然不是建筑物，而是指属耶稣基督的这群人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参与在这群人里面，我们不爱这群人，我们就很难去效法基督。要学习爱教会，那首先就要改变我们对教会的观念。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基督徒对教会会存在很多负面的想法啊。当然，也许以前受过伤什么，有一些负面，这个需要改啊，需要调整。尤其现在，我发现了有些基督徒的网红啊，他专门骂教会，哦，在 YouTube 上面就专门讲出教会各种的问题啊，然后牧师各种的问题啊。当然了啊，他们不是说的不对，我必须说啊，他们的确。很真实的说出一些教会的错误，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说，我们直接向世界来宣布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还是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先去跟产生问题的教会跟肢体先去沟通呢？那个才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像有些基督徒啊，他主日聚会完去餐厅吃饭，就开始批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不对？啊，牧师讲到哪里不同意，敬拜哪里走个音啊，讲的可能是事实，但是 waiter 路过听了就说，哎，这群人怎么都在骂教会啊？这间教会最好别去啊！这个是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我们要学习，要改变对教会的想法。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所爱的。我们要学习去爱。我们一方面更多去看肢体当中那些可爱的、可敬的、美丽的部分。当然，教会也会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啊，不够详细的地方。那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原则，怎么爱教会？用行动去医治嘛，去劝诫嘛，去扶持那些不好看的，对不对？那些软弱的，那个是爱教会的一种方式嘛。要学习爱教会，爱教会。最后一个啊，记得荣耀神啊，是效法基督的目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基督？重点是要荣耀神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31-33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都不要使他跌倒。好，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基督徒如果要效法基督，要学习凡事荣耀神的功课，荣耀神的功课。那有时候说啊，那我们又要做什么？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是完全的啊，所以你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增加他一点荣耀。那什么叫荣耀神呢？其实啊，我们要荣耀神，怎么样？或吃或出，不论做什么都可以荣耀神。其实圣经的观念很简单，就是你要一直活在基督的荣耀里面。当我们一直在基督的荣耀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是荣耀神啊。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怎么样去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其实一个最大的根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一直活在那个上帝的荣耀里面，在生命当中去彰显上帝的那个荣耀的恩典哦，那个气质，那个荣耀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用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的比喻，对不对？哦，这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啊，一直活在基督的里面，连接于基督的里面，很自然它就会多结果子。那圣经说，里面若多结果子，就是荣耀他的天父嘛，啊，荣耀天父。所以，这个活在基督的里面，是我们能够去荣耀神的一个方式啊。常常连接于基督，常常定睛于神，常常去思想那神，活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当然，保罗有一个更实际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怎么样去荣耀神，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哦，不要忽略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荣耀神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心态，就是要在乎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得到益处，造就他们，然后让他们得救。那么，神就会因你得到荣耀。啊，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跟帮助啊。那个是网络上找到的啊，所以那个标题是“神不会问的10个问题”啊，那我觉得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啊。第一个他说呢，神不会问你驾哪一款汽车，但是他会问你曾经载过多少需要的人啊。神不会问你家里有多少尺。但是会问你曾接待多少人到你的家，神不会问你的衣柜里面有多少件衣服，但会问你曾给多少件衣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神不会问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但会问你接纳多少地位比你低的人。神不会问你最高的薪水有多少，但会问你是否妥协自己的信仰来拿那个薪水。神不会问你曾经有多少超时工作，但是会问你，你是否为你的家庭、为你的教会而超时工作。神不会问你曾获多少的晋升，但会问你如何去晋升他人。神不会问你曾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会问你曾经做了什么事去保护别人的权利。神不会问你住在哪个社区。但是他会问你如何对待你的邻舍，还有神不会问你肤色是怎么样，但是他会问你心的颜色是怎么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活在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状态里面，效法基督， 更多去关注其他人。请记得啊，除掉那些不像基督的部分，那个是一个原则。还有，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啊，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爱教会，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愿神赐福你们。